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与人为善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1日。1995年，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晚上，与我同宿舍的同学收拾东西，他拿出一本很特别的书。我一看封面上写着法轮功，就拿过来翻看，这一看我就再也放不下了，一夜就读完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对同学说，不会再有别的气功比这个功更高更好了，这已经讲到根上了，我决定就练这个功了，你练不练？他说，那我也练吧。第三天，我们两人就骑自行车去江边找练功点，没找到。打听一下，有人告诉说公园里有练功点。第四天早晨，我们去公园找到了练功点。一位30多岁，估计是辅导员的男子问了我们的情况，然后笑着对我们说，离你们最近的地方就有个练功点。就这样，我们找到了离单位仅仅100多米，离宿舍仅仅200多米的练功点，正式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一，送擀面杖。练功3-4个月后，我逐渐认识到了修炼是有标准的。修炼人处处要用大法来衡量自己，要守住心性。我忽然想起不久之前的一件事，那是刚上班不久，我们给一家化工厂家属区进行暖气改造。中午吃饭的地点是在一个化工厂职工搬家后的空房子里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我看见有一个擀面杖，就想，这是人家不要的东西，我拿走留着以后自己用吧。我把擀面杖放进了自己的包里拿走了。我现在修炼了，未经他人允许就拿走别人的东西是不应该的。万一人家以后想起来擀面杖忘记带走，再回去找呢，不就找不到了吗？我决定在周末去送回擀面杖，因为化工厂距离我们公司10多公里，平时下班后就黑天了。到了周末，没想到从早晨就开始下大雪，伴随着大风。我一路上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想，大概这就是考验我能不能说到做到吧。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弥补和挽回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吧。到了那间平房，院子大门紧锁，我进不去。本来我还想着没人看见的时候悄悄放回去，也不会丢面子。这下可好，只能求旁边的邻居帮忙了。敲了一会儿邻居家的大门，邻居出来问什么事，我就说了来此的目的。我把擀面杖交给邻居说，请您帮帮忙，一定要交给他家的人或者放进他家室内。邻居笑着答应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，不该做的事不能做。二，连续5天的消病业。随着修炼的深入，我有了各种各样切身的体会，比如感受到消病业与得病的区别。有几次我出现了以前感冒的症状，咳嗽、流鼻涕或伴有发烧发热现象，一般我都是不管它，一两天也就好了。 严重的一次是冬天，我浑身无力，单位冬天没有活，就是在办公室待着。我支撑不住，趴在办公桌上，头枕着胳膊休息。旁边一位同事关心地说，赶紧吃药。我说，不用，会好的。他流露出不屑和无奈的表情。大概二三十分钟后，难受的感觉就过去了，同事也觉得奇怪。最严重的和神奇的一次是连续五天，我下班在宿舍里就发烧，浑身无力，站不起来，只能躺在床上，感觉天旋地转，床在倾斜，身子就要掉到地上去了似的。我紧紧用手抓住床的两边，心里也知道床是正常的，没有倾斜。等到早上七点半快要上班时，就忽然一切不好的感觉都没有了，浑身有力，一切正常，我就上班去了。如果只是这一天，我也不会放在心上，是连续五天，都是一下班刚进入宿舍的门，我就浑身虚脱无力，赶紧快走几步倒在床上，一夜动不了了。第二天早上快要上班时，我就恢复正常去上班了。三，肿得很高的脚恢复正常。有一次我在工地巡检时，不小心踩在一块木板的钉子上，我没有在意，将钉子拔下来继续巡检。在此前有个南方十几岁的男孩子也是钉子扎了脚，肿得老粗，上了药，包着纱布，穿着拖鞋，拄着棍子，十几天才好。项目部的保管员听说我的事后，关心地对我说，赶紧脱下鞋来，用鞋底使劲抽打脚底，打出血来，把血挤出去，再上药，不然就得感染化脓，严重的都得截肢。还举了几个例子给我听。我没有害怕，说，我心里有底，没事的。当天什么事都没有，也没有影响工作。第二天早上起床时，我发现脚肿得很高，还痛，我没有当回事，使劲把脚塞到鞋子里面就去上班了。到了工地，我没有与任何人提这事，仍然是几个单元楼上楼下的去检查。一天下来，原本肿得很高的脚恢复正常了，好像从没肿过一样，我自己也感到很神奇。四，钱财的考验。修炼后的第一年，特别是前半年的购物过程中，我多次遇到卖家多找钱的事情，从几元、十几元，最多一次是五十元。五十元在当时是不少的钱呢。当然，我每一次都是还给人家。还五十元钱那次是在一家大型商场。我买了一只146元钱的手表，付了150元。营业员找给我54元钱。我说，给我找多了，我给你的是150元。他愣了好几秒，才反应过来，慌乱地说，哎呀，是我心里有事看错了，谢谢你呀，要不然我这一天都白卖了。买东西多找给我钱的事，一次两次是偶然，可是十次购物能有七次多找给我钱，这就不是偶然了。我心里想，为什么会这么多次的出现多找给我钱的事呢？看来我对钱财方面还是没有完全做到看淡，否则不会反复遇到这方面的考验。我也遇到过收到假钱的事，开始的时候会去找给我假钱的人，找不到或者对方不承认，我就烧掉了。后来再遇到，我就把假钱直接烧掉了。五， 拒收红包、购物卡，不难为事工单位。2004年至2006年间，我在工程监理公司上班，先后负责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新建工程、翻新改造工程、装修工程、庭院规划改造工程、室外给排水施工的监理工作。那时工程监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施工单位请监理方吃饭，每个工程一开工给监理红包或购物卡，逢年过节更是都得有所表示，送酒、海鲜等等礼包。我把握住一点，红包和购物卡一概不要，有的情况下不方便马上拒绝，过后再还给施工方老板。单独请我一人吃饭，或者以请我吃饭为目的的请吃，包括礼物也是尽量拒绝。对施工单位来说肯定是不理解的，我会跟他们说明，你们施工单位不容易，有的工程利润多，有的工程利润少，方方面面开销也多，我有自己的信仰，我信仰真善忍，就得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。你们赚了钱，是你们付出了，我也为你们高兴，不用给我表示什么。工作方面发现了问题，我还是要指出来，只要达到合格，我一律通过，绝不会为难谁。我与施工单位相处的都很友好，我一直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，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好本职工作，与人为善，看淡名利，远离情色。六，扶倒在地上的人。现在中国大陆由于社会道德下滑，有人跌倒很少再有人敢去扶。回想这些年来，我先后有三四次扶倒在地上的老人、病人、喝醉酒的人。每一次扶人，我都没有想过能否被讹诈的问题，就是认为应该扶。当然扶之前，我一定要与倒在地上的人沟通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大概是2017年的冬天。那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大雪，我骑电动车去办急事，看见路上有一个人在雪地里挣扎，两脚在蹬地，可是雪地太滑，蹬不住，用手支撑地面要起来，却起不来。旁边偶尔有车辆和人经过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。我连忙停住车，跑过去一看，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爷子。我一边扶他起来，一边对他说，这天儿这么大的雪，尽量不要出门啊，您没摔坏吧？老爷子带着哭腔说，你看看，没人管呢，没人管呢。我说，大爷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，看到别人有难处要帮助。我一边扶着他往不滑的地方走，一边问他，大爷，您家远不远呢？自己回去能行吗？老人家指着前面的楼说，能行，能行。然后忽然高声说，法轮功好，法轮功好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走在希望之路上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浩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0日。15年前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那时我32岁，身在乱世中，无知沉沦，迷在红尘中，不知归路。直到有机缘见到一位大法弟子，听闻真相的那一刻，让我找到了久久萦绕在心头的那一个久违的心愿，决心开始修炼大法。15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不算长，回首自己这15年来的日日夜夜，多少境况都是自己从未料到的，甚至有从未经历过的惊心动魄。因为长时间在网络上讲真相，2次在网吧被邪恶绑架，多次进黑窝，还有很多次奇迹般的摆脱危险。在黑窝里，因为拒不承认邪恶的迫害，每一天甚至每分钟都可能面对挑战。在北京劳教所的冬天，12月的天气中，我被警察带到户外扒去棉衣，在寒风中冷冻，警察还抓着我的头发，用皮鞋踩我的脚。警察指使犯人把我弄去超长时间固定姿势坐小板凳，一度不准我去卫生间，23天面壁，4个多月的单独关押，73天克扣食物口粮，剥夺睡眠时间，不准收汇款，不准与家中通信，数次被强行抽血，被威胁要加刑等等等等。有一次在看守所中，我被搞成一级看押，级别超过了死刑犯，手铐、脚镣、头盔、油煎、踩刹车，酷刑折磨，邪恶疯狂迫害，还不准我告诉同被关押的其他人天安门自焚的真相。在被冤判3年有期徒刑后，我坚持上诉，最后当地检察院以撤销告终，我被无罪释放。黑窝中的3年半，不曾使我对大法坚定的正念有过丝毫的动摇。回想得法修炼前，我曾用不当方法拉关系找项目，2年就弄了上100万，花天酒地，一掷千金。自从学了大法，意识到应该做一个好人，戒烟戒酒，在多少次被绑架或流离失所中，为了解决生计，去做保安看大门，夜里在冰天雪地中巡岗。而我的同学有的当了大官，有的成了大款，面对自己艰难度日，孑然一身，几度牢狱，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在多少次被拳脚相对时，在遭受邪恶酷刑时，面部被打肿，眼底充血，身上伤痕流血的时候，都不曾有过怨恨对方。师父说，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引自转法轮。对比得法前后的变化，现在的我心情轻松，内心的安定幸福是之前从未体会到的。而修大法带来的身体表面的变化，连黑窝的警察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一次，一个老警察问我年龄，我说我42岁了，他都不相信。在某黑窝中，人均1平方多的笼子中，我被关了近2年，期间的生活都是年复一年的长期白水萝卜之类的，甚至开水都长期轮不到我，都是几乎喝自来水，更何况加上酷刑，一般人早垮了。而和我关在一起的很多人知道我年龄时，都表现出惊奇。有时候自己对照10几年前得法前的照片，真的是找不到岁月的影子和10年颠沛流离的痕迹。我依然容光焕发，比32岁时的我更显年轻，这一切都太神奇了。修大法这15年中的神奇超长太多了，篇幅有限，也说不完。自己的人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在黑窝中的时候，除了背法、密集发正念、讲真相、解体邪恶， 就不断找自己的各种人心，安逸心、享受心，对美食、美女的追求，想找个偏僻地方躲起来的心，占便宜的心，懒惰，对成家的渴求，对事业的追求，对幸福的追求，对所谓生活质量的渴望，真的是发现自己的这些心强烈地表现着。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这十余年，自己身边的环境也焕然一新。母亲走入了大法修炼，70多岁的人，身体老毛病全都不见了，甚至老年斑都消退了。我在黑窝中的时候，家庭全靠母亲支撑。父亲以前是协党军人，受毒害很深，一度瘫痪在床。风风雨雨过来了，他自愿退党，甚至单位找到门上来，他也告诉他们，我退党了，你们以后别来找我了。他也和我叔叔讲真相，我被非法开庭的时候，他去法院找我，还大声地说，我儿子没犯罪。十几年间，自己和家庭的变化翻天覆地，而作为一名修炼人，我也深知自己还差得很远，在未来的路上还要不断修心断欲，勇猛精进，按照师尊的教诲修好自己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誓约。自己修炼大法的这15年，除了自己和家庭的巨大变化，还感受到了更多的世人明白了恶毒的谎言欺骗，明白了谁在讲真话，明白了谁是好人，自己也深深地希望更多的人能得到大法，这才是真正的福音。感恩伟大师尊慈悲普度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给教堂信徒带来希望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6日。这几年邪共对各种宗教信仰打压非常严重，也让讲真相能更顺利的在有信仰的人当中进行，我就讲讲我的经历，希望能帮助同修们更好的讲真相，让更多人认识到邪党的邪恶。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，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苦，敢怒不敢言，有很多人都靠着宗教信仰来安慰自己的不满情绪。我们黑龙江的小城有很多教堂和教会，一天我趁着天黑到居民区的楼道里放一些真相资料，小区居民楼隔条路不远就有一个教堂，这时对面来了3个老大姐，我赶紧把资料往衣服里收了收，结果他们走过来就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，我看见你经常来我们小区了。我以为他要报警，结果他竟然说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们是那个教堂的基督徒，我们不报警，我们理解你，你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。我听他这么说就问，你相信我们说的那些让人发指的中共恶行吗？自焚假案，活体摘取弟子们的器官贩卖牟利。一位大姐说，开始我们不信，并且很反感，现在我们信了，我带你去我们教堂看看。旁边一位大姐使了个眼色，说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拉着我去了教堂的侧屋，拉上窗帘。他们自我介绍起来，年龄最大的是个管事儿的，他们都以姊妹相称。他们跟我讲起了这几年的事情。2015年，无神论邪党开始整治全国教堂，从浙江那边开始拆十字架，逐步拆遍全国，把教堂的十字架全拆了，还以不合乎建筑规定拆教堂建筑， 信徒们谁敢反抗，就统统带走关起来。宗教徒们都陷入了红色恐怖中。几个大姐说着，带我进了教堂主堂。其中一个大姐说，你们大法弟子来看看。我一看，教堂中央放的不是耶稣像，赫然挂着一面红色的党旗，上边还有条幅写着，要努力帮助广大信教群众转变观念，从信神变为信党。书架上的圣经都被撤下来，堆在侧屋里，都受潮发霉了。书架上则放满了邪党的书籍，各种核心价值观、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之类。其中一个大姐看了都哭了起来，跺着脚说，你看看你现在说的他们干的那些事我们都信，这么邪恶的事情都干得出来，有什么不信的？有什么他们干不出来的？另一位大姐说，我们这里好几个牧师神父还有主教都被抓走了，换成了邪党派来的牧师神父，在教堂里给我们讲共产党那套东西，让我们承认世界上没有任何神，甚至还劝我们入党。过两天还要把某个人的大照片挂在这里，天天让我们朝着他行礼。我听完了，也被这些邪恶的事情震惊了。我问他们，你们现在知道中共的邪恶了，愿意做个三退吗？宣布自己退出这个恶贯满盈的邪恶组织。他们想都没想，立刻说，怎么退？我们都退。说着他们就用自己的真名做了三退。第二天他们还带着很多信徒晚上来教堂联系我做三退。教堂有几百个信徒，其中一半多陆陆续续都做了三退。他们也想了解法轮大法这个高德大法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有这样的情况，冥冥中也是众神佛的意思，天上的无数高级生命都看着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得法。他们说，我们虽然是信徒，但是都是平信徒，没有资格读圣经的，只有我们教堂的牧师和神父，他们才能有资格读圣经，我们读不懂，必须靠神职人员解释才能懂。我笑了笑说，法理都是一样的，你们不知道白人的世界里没有你们吗？把圣经给我一本，我给你们把白人的神不渡黄种人的经文找给你们。他们都惊奇和佩服地看着我说，我们教堂的牧师从没这么说过，圣经上除非真的有这几句经文，否则我们是绝不相信的。我说，你们的神肯定在书上说过，给我一本圣经，再给我一周时间，我肯定能找到给你们。我带了一本圣经回去仔细地查找，既然耶稣说过，我就从新约的马太福音开始找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很快我就在书里找到了好几处不渡黄种人的经文，第几章第几节我都找出来，用纸笔记录下来。隔日我就去找他们，把这些内容逐个找给他们看，上边清清楚楚写着，你们不要往东去，我的世界里没有黄种人等等。他们纷纷问我如何能得法，我就向他们介绍了法轮佛法，又结合圣经讲了大红龙、邪恶印记，最后让他们在这些启示中找到了创世主。他们无不信服，都说愿意成为大法弟子，大法才是未来的人类的希望。邪共对各个宗教的打压，反而让更多人从不接受三退变成接受三退，甚至接受了大法。邪共越来越不得民心，逃离这个邪恶组织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